我们今天来看创世纪34章。我想对34章你一定非常的惊讶，无法想象旧约的教会、圣约的家庭、上帝的子民竟然会做如此残暴的事。你几乎没有看见过一个传道人他会在一个礼拜讲到的时候会让你打开34章，除非他是逐卷逐章的去讲到。很少有传道人会把34章拿出来作为主日来宣讲的经文以及他要所宣讲的主题。如果你说我想要认识上帝的恩典，你一定不会翻开34章，因为34章里面没有上帝的恩典，你实在是看不见。你所看见的无非是淫乱、诡诈、欺骗、残暴，像强盗一样上帝的子民。如果你想要看见罪的这种邪恶你也不一定会翻到34章，因为你实在无法接受他们和你同为上帝的子民，因为你认为你的道德水准比他们要高一些。总之34章好像灰姑娘把她任人打扮，或者把她锁在一个角落里面。圣经中不单是34章，到了38章还有令你惊讶的事情。圣经不是所有的篇幅都使我们看见美好的一面，圣经还有些篇幅让我们看见不好的一面。今天我们很容易去接受好的一面，不能够接受不好的一面。今天教会里面说自己是好人也太多，承认自己是罪人也太少。当然我并不是说你不承认自己是罪人，不过你总是认为自己还不错，还很优秀。而教会里面的罪人实在是太少。我们奉行一种原则，就是家丑不能有外扬。我们还奉行另一种原则，择善而交，择良而处。我们不想把自己的罪公布于众，当然不是要把每一个罪都要在人面前去述说。我们在信条当中学习过私下里犯的罪就没有必要公开里去讲。可是我们很难要把自己里面的恶和败坏拿出来对自己的配偶、对自己的孩子，或者在教会里面来宣讲自己如何的犯罪，如何胜过那个罪。你知道教会里面有哪一个罪最难以启齿吗？而这个罪往往是教会很难去改变又是很难脱离这个罪的，就是色情的枷锁。或者你在基督教的书架当中很少去看到关于帮助会众如何脱离性欲和色情的这种枷锁的捆绑。当然这个书是有的，是非常少的，因为有些罪是不能够公布于众的。我们也很容易在教会里面选择良善的与他交往，选择道德不错的和他相处。我们很容易去排斥一个罪人，好像这是一种常态，因为你担心自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是福音不是如此，福音不是找义人，他也不是找好人，他是找罪人。因此当教会都在谈论自己比较敬虔圣洁良善的时候，教会已经失去了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是看不见自己是罪人。事实上等于把福音它的意义抹杀掉。我们能够接受平静，接受稳定，但是却不能够接受混乱和失序。我们能够接受一个不错的罪人，但不能接受一个极差的罪人。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恩典中去接受混乱，接受罪恶的发生，接受这个群体当中有各样的罪。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接受罪人，也会接受一种混乱，但这种接受不是出于盼望，而是出于无奈。只能如此， 我不得不接受如此破烂的婚姻，我不能不接受这样的罪，我不能不接受这个传奇。而这种接受是无奈的接受，而不是盼望的接受。因此我们很多时候不是福音的跟从者，而是律法主义的跟从者。我们不是像浪子的父亲一样有怜悯、有宽容、有忍耐，带着盼望期待浪子的归回。我们很多时候是浪子的哥哥，我们排斥一个罪人的归回，或者 用一种的姿态将一种罪人把他隔离在所谓敬虔的圈子以外。我们习惯了排斥混乱，排斥失序，排斥罪人，甚至也会排斥第34章。可是34章它就在这里记载，这个叙事就如此的发生。因为上帝子民，旧约的教会的子民所做的事情实在令人作呕，我们还发现自己比他们还优越。我们没有如此诡诈、欺骗、残暴、凶杀，没有像强盗一样的出现，我们比他们更胜一筹。假如你是创世纪的作者，34章应该是不幸的，因为我们不是，34章可以说是幸运的，它被记录下来。假如圣经只是人的话，34章是不应该存在的，它应该被删减、篡改或者是掩盖。但是圣经是神的默示，是上帝的话，它讲述了罪和罪人的真实，它讲述了上帝子民犯罪如此可怕的和恐怖的这个真理。因此你不能用自己的头脑说34章我实在是不能够接受，我要反驳他，因为神不会记录或者记载如此的内容。但是你要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毫无错谬，它是绝对真实，他会把他子民所有的敬虔、所有的败坏不加修改和掩饰的记录下来。因此这一章你不单可以看到罪的可怕和罪人的行径何等的令人恐怖，同时你也会看到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因为对他的子民有忍耐和宽容。这是我们在这一章当中可以有目共睹的。那么是谁造成34章这样的一个局面？他的女儿被玷污，西面和利未用诡诈利用神圣的事物来欺骗事件城的人。到底谁是罪魁祸首？谁是最终那个肇事者？我们回到33章可以知道，最大的肇事者肯定是雅各了，并不是说推脱责任，也不是说他的女儿儿子们没有责任，而是说因为雅各差一点的顺服，他如果回到伯特利，34章应该就不会出现了，因为他没有快速回到伯特利。到了35章第一节，你是否看到神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他要回到与上帝相遇的地方，也是他向上帝许愿的地方。因为他差一点点的顺服，导致了悲惨的事件发生，也让我们看到34章如此的不堪，上帝的子民所做的事情令我们作呕，不能够接受。我们不可思议地说，哪里是上帝的子民？就算非基督徒都比上帝的子民更敬虔、更良善、更有益，可是上帝的子民居然如此。我想教会有很多事情令你大跌眼镜，有人会说教会有人贪污教会的钱财，你会大跌眼镜；有人说教会里面有人淫乱，你也会大跌眼镜；你们认为传道人和某个姊妹淫乱，你也会大跌眼镜。但是跟34章相比的话，算得了什么呢？34章岂不是更恐怖、更邪恶、更令人惊讶？这哪是上帝的子民呢？居然做如此 令人作呕的事。因为雅各差一点点的顺服，就导致诸多的罪恶，像一个连锁反应一样，一个罪接着一个罪的发生。33章，雅各在示剑城买了地，在那筑了一座坛，他就献祭说神是以色列的神。我们足以看到雅各对神有献祭，有敬拜，他不再称神是他父亲的神，而称神是他雅各的神，因为神的确要保守他，连续他，恩待他。可是雅各的敬拜和他的行动是有差距的，他的行动跟不上他的敬拜。行动是有，但是跟他敬拜相比的话，差距太大了。他的敬拜把耶和华视为他的神，因为他经历了上帝的保守看顾，神也恩待他，使他解决了人生各样的难处和问题。但是他的行动总比他的敬拜慢了很多，好像我们敬拜很多，回应很少。好比中国的这种现状，中国的经济是快速发展的，但中国人的道德是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我们不能说没有敬拜，我们是有很多敬拜的，无论是个人敬拜、家庭敬拜还是公共敬拜，我们有很多敬拜的行动。但是我们的这个实际生活的行为的行动跟不上我们敬拜的次数和敬拜的程度。我们很多时候是有责任的，有责任过信仰生活，有责任读经，有责任礼拜，但是我们没有对上帝渴慕的心。我们很容易成为形式主义者和律法主义者，我们很多时候有渴慕的心，想爱上帝，想顺服，但是没有行动力，我们只能在那里自娱自乐，但是始终没有行动，原地踏步，没有任何的改变。或者我们有知识，我们什么都明白，但是里面也没有渴慕，更没有行动，什么都是没有的。因此我们敬拜是有的，敬拜的次数频率足高的，可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总是跟不上我们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你是一个常常尽责任的人，你每样责任都尽到了，或者像法利赛人一样，没有一样责任是落下的，你也礼拜，你也祈求，你也奉献，但你奉献里面没有信心的表达，你也读经，但是读经里面没有渴慕，你也祈求，你祈求里面没有对上帝的倚靠。因此我们的敬拜和我们的行为总是有很多的差距。或者你礼拜天你也想早早来教会，但是礼拜的晚上一直没有入睡，你不是因为见上帝而没有入睡。我们有谁因为周六晚上没有入睡是因为要见上帝没有入睡呢？好像很少吧。你要不要去见上帝去了？我要去把我的罪一一的想清楚，我要见我的神，我拿什么来报答我的神呢？应该没有一个人如此敬虔到这个程度不能够入睡吧。或者我们知道这是礼拜天，我们应该敬拜神，但是早晨起的比上班还要晚，行动比上班还要迟缓。因此我们很多时候敬拜和我们的行为，责任和渴慕，渴慕和行为，知识和渴慕和行动，总是不能够协调。雅各是有敬拜的行动的，但是他也有真实的恶，因为他的那个行为和他敬拜的行动相差太远了。他的行动慢下来，他没有回到伯特利，他在示剑城附近住了下来，他所停的这个地方不是神指定的，而是他为了某种目的，这种目的是为什么我们不方便过多去猜测。总之可能是安逸，可能世界那个地方容易经商，总之有一种原因使雅各停留下来。但无论如何， 他的顺服就差那么一点点。但是你有没有看到，神没有阻止雅各在这里的不顺服，反而容许了雅各的不顺服。神在我们生命中做事很奇妙，很有智慧。你做过父亲，父亲有时候很有趣，在陪自己孩子玩的时候呢，会有很多新奇的想法。有的时候因为把孩子放到商场或者放在一个角落当中就躲起来，和他捉迷藏，当他找不到你的时候，你会马上就会出现。还有的时候你会让孩子在原地哭的时候才会出现，你看孩子会不会找到一个合适的方法使自己解决这种找不到父亲的迷茫。总之，父亲和孩子之间就有这种趣事，神和我们之间也有这种趣事。有些时候我们还没有不顺服，神就让我们免于祸患；有些时候在不顺服当中，神拯救我们脱离不顺服；还有些时候我们在不顺服中吃到的苦果，上帝才实行拯救的行动。因为神对雅各的拯救是在雅各一家人吃了苦果之后才拯救他，所以神很有趣的和我们玩耍训练来改变我们。神不一定每一次都让我们免于祸患，神也不一定每一次都阻止邪恶的事情发生，神有可能在你我不顺服甚至尝到苦果的时候，上帝这个时间才实行拯救。因为这些苦果能够带来正面的意义，透过苦果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罪，透过苦果我们知道这些痛苦是我承受不了，我难以下咽的，同时在苦果中也能够看到上帝的慈爱，在人最无助最迷茫不知道如何选择的时候介入他的人生。当雅各看到他们整个的家族在危机的时候，雅各没有任何的方法，但是35章上面说你要上伯利恒去，在他束手无策不知道如何去做的时候，上帝忽然间闯入，他也不顺服了，他也吃了苦果，上帝也实行拯救，他也看见上帝的慈爱。或许你和我正是吃苦果的人，或者你还没有吃到苦果，你在不顺服的这个过程中马上就要吃到苦果了，或者你也见过别人因为不顺服上帝而吃到自己所酿的苦果。我们不是因为怕吃苦果而不顺服上帝啊，我们不是因为怕吃苦果而选择顺服上帝。我们很多时候活在恐惧当中，其实我只是在告诉我们各位，不顺服会带来苦果的，不是因为怕有苦果在我生命当中结出来所以我要顺服。或许你也经历过吃苦果的时间和阶段，或者你也看过别人因为不顺服吃了大量的苦果，有人因为淫乱家庭分裂离婚，当然是基督徒不是说非基督徒，你也看见有些父母没有运用父母的权柄反而失去父母的权柄，同时他也失去自己的儿女。我不是说儿女离世，他无法约束训练自己的儿女，反而使自己的儿女在各样的败坏当中得不到约束，因为他没有运用父母的权柄吗？他并没有给儿女好的生活，反而失去了他自己的儿女。也有人因为诡诈失去了教会以及很多人对他的信任。人是不断的在不顺服当中吃自己所酿的苦果，而雅各因为他差一点的这样的一个不顺服，他如果努力一点点顺服的话，结出来的绝对不是苦果。可是事实不容反驳，他所结出来的是众多的苦果。 我们也不能说苦果之后没有好消息。好消息是上帝在雅各恐慌苦涩的人生阶段再一次介入他的人生，摘下了甜美的种子，结出了硕大的果子来，就是告诉雅各上伯利恒去。三十五章你就看到雅各家里面开的一次奋兴大会，全家要转向神，要与罪恶断绝，把偶像埋掉，共同转向神。这是他们家里的复兴的这样的行动。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事情的起因，利亚给雅各所生的女儿底拿出去要见那地的女子们，那地的主西莫人哈摩的儿子示剑看见他就拉住他与他行淫，沾污了他。我们在这里要看见一件事情，他的女儿去那地做什么，有不同的猜测，有不同的揣摩，但是我想这一点应该不是很重要的。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知道，他的女儿或许对当地的文化有一些好奇，但是关注点还不在他的女儿，关注点是雅各。雅各对他的儿女们在他的整个人生当中有一种态度，就是不顾念不关注他的儿女，这一点是非常的明确的。雅各对他的儿子们的关注度是极低的，他是圣约家庭的家长，他对他的孩子的关注度几乎少得可怜，他只关注他一个儿子，就是约瑟，后来就关注便雅悯，而对他其他的那些儿子们还有他的一个女儿，他的关注度是非常的低的。这是雅各在他人生当中所显明的他一种的不顾念儿女的常态的事件是频频出现的。他的女儿为什么去干什么，圣经没有说，我也不至于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进行过度的发酵，不过雅各不关注是一个事实吧，雅各不理会他的女儿是一个事实吧。到后面你也会看到他的儿子们从后面回来，听见自己的妹妹被玷污了，雅各还是闭口不言，而且闭口不言这几个字特别写下来，这是很特别的地方。我想说我们今天特别是有家庭的，我们关注自己的儿女吗？我相信我们都在关注自己的儿女，他的学业，他的吃喝，我们都在关注，都在努力，都在用心而且是积极的关注，用心的关注，以至于用心过度陷在某种愁苦当中。我是说我们除了关注孩子的我们认为的前途，他的生活的所需，有没有关注孩子他每一天所接触的，他所用的这些事物里面到底是哪一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去年最新的统计当中，未成年的网民是1.93亿，18岁以下的孩子，这个网民啊，能够统计到的是1.93亿，这个数据到底可不可靠，我们不去考察它，不过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数据。当你的孩子每天所在学校里学的内容，你的孩子所接触的朋友，你的孩子在手机当中所接触的所有的社交媒体提供的信息，你有没有关注过？你说交给上帝了，交给上帝了，上帝会全权负责的。你说这句话没有错，上帝一定会负责所有人， 但是不能排除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我想说，你了解过你孩子看的书是哪一种世界观吗？你有没有关注过你孩子用的聊天软件和他的同学所聊的到底什么内容？孩子可能说，这是我的隐私，你也说我要尊重孩子的隐私，真的是如此吗？并不是的。这些年的网络事件，你可以看到未成年十几岁初中生有约死群，就是一起来结束自己的人生，自残虐待自己。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会有厌世，感觉人生没有意义？这是用世界观所造就的。你孩子所接触的朋友，你也不关注，不给予约束。很多时候基督徒对自己孩子的这种约束性和查验性都是不如非基督徒的，因为很多非基督徒他们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们有很高的对孩子道德选择的要求性，但是很多基督徒是没有的，他们把孩子放在一种无人关注的境地当中，因为心里有上帝嘛，所以就可以撒手不管了。孩子可以随意的看书，随意的上网，随意的交友，随意的聊天，随意使用各种社交软件，登录各样的网站，根本不至于关注。有很多基督徒的孩子，他们可以玩游戏，把家里很多钱通过买游戏给耗费掉，这都是父母的责任嘛。还有很多基督徒的孩子十几岁就能够与他的同学同居，这也并不稀奇，你不要惊讶，因为三十四章比这些事情更惊讶。这是父母的失职，基督徒父母的失职。特别如果你知道你是圣约的家长，你应该更感到失职。你没有看过你孩子社交的软件每一天在聊什么，在看什么，因为孩子会把你屏蔽掉，你看不见他发的朋友圈，你也看不见他的微信和他的QQ上面的那个标注的他的言语，他这个言语当中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上帝的人养育的没有上帝的孩子。你认为很正常，那是孩子的选择嘛？我是因为父母管不了他，所以你在失去你的权柄，你在失去自己的儿女，而且有可能不是短暂的失去，有可能是永远的失去。因此在改革中教会，你知道你是圣约的家长，你是这个家里的父亲，你是有权柄的上帝给予你的，你就任凭你的孩子不关注他，只关注孩子吃喝，你再用心再努力再付出还了不起了？如果你不关注他对永恒事物的理解和对永恒事物的态度的话，你的关注度只不过是今生是现在，而不是永恒。你会失去你的孩子的，永远的失去，永远的失去。他的女儿被事件所强奸，我们就看到这个地方的风气极为不好，是一种淫乱的风气。先进行强奸，再与他结婚，而这种的风气在当时的迦南人看来是正常，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如果看到一个女子没有人看管，他们是可以对他进行强奸的，然后再进行交易。这个交易是我们给你赔偿再娶你的女儿，这是当时迦南人那种风气。你说真好，我们这个时代不像以前一样，现在做的比以前更光明正大了。未结婚之前同居试婚吗？不是，跟以前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现代人的这种的对于 性和婚姻结婚的标准和过去其实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是过去和现代的差异。不过现在是名正言顺，我们要通过试婚，没有婚姻的事实，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然后尝试同居，行就结婚，不行就不结婚。如果行的话，我们就谈彩礼进行交易吗？而没有人为这样事情感到羞耻。所以过去迦南这种淫乱的极低的道德标准在今天依然是重现的。当这种事情发生之后，雅各听见了他的女儿被玷污了，那么雅各怎么选择的？闭口不言。摩西为什么在写雅各的时候特别把这句话写出来，闭口不言？而闭口不言可以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雅各不是只有这一次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是雅各的常态。他的妈妈利百加跟雅各说，去拿山羊羔来做成野味，让你的父亲吃了来得到祝福。你要想利百加厨艺高超啊，能够把家里养的羊羔做成野味，当时没有各种添加剂吧，能够做成野味的味道，厨艺是高超的。雅各在那里没有说不开口，他开口了，他说我不能这么做，我哥哥身上有毛，我身上没有毛，我如果骗取父亲，我就遭咒诅，不是蒙祝福。他的母亲说没有关系儿子，妈妈替你承担。之后雅各没有说话，雅各没有说话，闭口不言。当雅各娶了利亚拉结，两个妻子生育竞赛的这个过程当中，雅各说话了吗？雅各没有制止，雅各没有合理的去介入，也是闭口不言。那么在34章，家里发生了那么大的事情，他依然选择闭口不言，这是雅各的一种常态。或者你会想到啊，我们家男人也这样，我们家男人也这个样子啊，闭口不言啊，你怎么与他争执，你怎么让他去做决定啊，他总是不能够做一个像样的决定。如果父亲在那个位置上不能够运用他的权柄权威来做一个决定的话，这个父亲在丧失他的领导权，他是给其他人留下犯罪的机会。雅各应该在这个时间给家里做正确的事，但是雅各拒绝了，他的拒绝导致他两个儿子做出了可怕的事情。当神指定男人在家里做头，男人不做的时候，家里会有空缺。这个空缺什么谁会来填满？是罪来填满。这个空缺会被罪所填充，它不会一直空着的。你看不是吗？今天很多的男人丈夫在家里没有以敬虔的姿态来做头，家里不是被罪所充满吗？姊妹像一个女强人，孩子所有的问题都是妈妈解决，而父亲好像存在的不存在。你说没有被罪填满，是被我妻子填满了，其实就是被罪所填满了。因为这个家里正在失去上帝救赎要恢复的家庭的样貌。当一个孩子出了问题，没有人说是学校教导不当，也没有说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而是说这个孩子没有家教。 因为家里的主导者不是母亲，而是父亲。这不是一种经验，而是圣经说的。当孩子听母亲的，不听父亲的，意味着家里的空缺已经有了。当孩子不听母亲的，反而听父亲与母亲相反的意见，这个位置也是空缺的。这都是父亲的失败。圣经早就唤醒我们，家庭需要父亲。啊，有一本书叫《世界需要父亲》，对吧？啊，我们以前读过。啊，那不知道现在家里还需不需要父亲？圣经早就呼唤我们，家里需要父亲，而且雅各就告诉我们，他拒绝为这个家里做正确的决定，他也没有以正确的家长的责任来引导这个家庭去面对这个罪恶的发生。可以说雅各擅自离手，袖手旁观，让他儿子们做主，使儿子们来落入试探中。他的妹妹受辱，他的哥哥们怒发冲冠，自己做起了法官和执法者，用谎言，用神圣事物，用刀剑来屠杀事件城的人。雅各一言不发并不能成为他们儿女们犯罪的理由，不过雅各的行为和他的空缺却让他的儿子们落入试探中，因此雅各才是那个最终的导火索，他是一个最开始的那个肇事者。第八节，哈姆和他们商议说，我儿子世间的心恋慕这女子，求你们将她给我儿子为妻，你们与我们彼此结亲，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儿女，你们与我们同住吧，这地都在你们面前，只管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家庭所给予的赔偿是非常具有诱惑力的，而且提出来的这些赔偿或者交易和建议是很令人向往的，因为你们可以把女儿给我们，也可以娶我们的女儿，彼此结亲，安居乐业，这是多么充满盼望的事。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给雅各的是迦南地，迦南地不是马上得到，要过寄居的生活，像外人一样带着盼望生活的迦南地，而且他们要保持信仰的纯真，儿女们不能够在外邦人中迎娶他们的女儿，因此这个建议，这个规划是破坏性的，也是上帝所禁止的事情。我们要再问，我们和这个世界到底应当怎样去交往？我是基督徒，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但我还在这个世界上。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和这个世界的人一样，但是我每一天都和他们接触，我应当怎样去生活？而这个哈姆所给的建议是让教会和这个世界交往甚好，这个建议不是我们所向往的吗？可以失去自己的使命，失去自己尊贵的身份，失去准则，和这个世界在一条战线当中来达成某一种的共识，我们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很矛盾，导致我们不知道在这个世界当中应当如何来做基督徒。很多时候基督徒的头脑是分裂的，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又不知道如何这个世界相处，更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中应当如何的让自己可以是光是盐的能够去荣耀上帝，或者我们已经和这个世界不是两家人，而是一家人。我们很多时候与这个世界所行的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对婚姻的选择， 我们对工作的这种伦理的道德标准和要求，我们在社会工作的伦理精神都和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我们矛盾，我们有种分裂，我们说我们真是苦啊，神能救我们脱离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想法。但是在约翰福音，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准则，在十七章耶稣告诉我们，我们是父所赐给基督的，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第二点就告诉我们，我们仍然在这个世界里，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仍在这个世界中生活，而且也被这个世界包围所环绕。第三，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不喜欢我们，恨我们。我们认为世界恨我们是不正常的，其实世界恨我们才是正常的。如果你是一个员工，其他的员工混日子，而你做工的速度超过他，你带着敬虔的伦理去工作，你会成为他们不喜欢的，成为他们所恨的对象，不是他们所喜欢的对象。我想在工作岗位，没有人不清楚工作岗位就靠每天混天度日磨洋工这样的伦理精神，很多基督徒也一样去效仿，而且我们也愿意和他们一样，因为这样的话周边的所有的同事会喜欢你，而不是拒绝你恨你。第四点，耶稣没有求父叫我们离开世界，他求神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耶稣没有说让他的门徒离开这个世界，而是求上帝保守他们脱离各种的恶对他们的试探，以魔鬼对他们的攻击。第五，我们是被召进这个世界，正如耶稣进入世界把光带进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与世界的关系绝非是一种矛盾的，或者是一种远离的，我们对世界应该有一种健康和正确的认识。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不是说要搬到深山老林与世隔绝，而是我们在许多事物的方法规则和目的上与这个世界的世界观和道德标准是完全不相同的，以此我们像耶稣基督一样把光来带入这个世界。哈摩给的建议是让旧约的教会，让上帝的子民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分别，让这个教会失去它的标志性，让教会的灯熄灭，让上帝的子民没有独特性，不是如此吗？其实今天很多基督徒在创业和做生意，而做生意和创业跟非基督徒一样，目的是为了挣钱。当然挣钱很重要，非基督徒也挣钱，他们求谁保佑，他们到五台山去上香，他们如果这一年收入增加的话，他们会拿到钱放到庙里面，或者抢头炷香。如果你工作创业积攒了财富，你也会拿着钱送到教会里面，当然你不说那是香油钱，你也不会抢头炷香，不过你会把最后的钱放到信封里面，放到教会里面，认为那是头炷香。但是你是否想到很多的非基督徒，他们做生意，他们自己的企业文化甚至比其他的那些非基督徒企业文化更加具有道德性和人性的关怀，而基督徒很多只是为了挣钱而已，他的工作当中没有基督教的伦理精神和规范，他的工作其实和那些非基督徒工作没有什么区别，不同的是什么？ 他们以前到庙里，你到教会里面，而你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里面没有任何事光事言应该体现的特质，什么都没有。因为很多非基督徒他们的工作精神，他们的创业的精神，他们所做的那些产品的精密度还有完整性还有长久性，甚至比基督徒更加的优越。可是基督徒却不是，只是为了挣钱而已，却与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大部分不是在工作吗？大部分不是在经商吗？如果只是为了挣钱，我们和那非基督徒没有什么区别。挣钱很重要，神也吩咐应该亲手做正经事，但是更重要的是，你是上帝的子民，你的工作应该像你一样有光和盐的特质，应该在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把光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有人说南方的基督徒很有钱，但你有没有听过南方的基督徒他们有非常优越的基督教伦理精神呢？特别是工作方面很少。有很多人说这个基督徒挣钱很多，挣钱很多又怎么样呢？因为他对他的员工苛刻，没有人性。他把大多的利润留给自己，而不是分给员工。他对员工是一种剥夺他们的家庭权利、父亲的权利、生命的权利，而没有基督教的伦理。这个工作、这个老板、这个企业是失败的。你不是光，你的工作和你的创业的项目也没有光，这是基督徒很大的失败。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这个基督徒一年收入几百万几千万，那上帝赐福。如果他的企业当中没有基督教的这种伦理观和精神的话，他和那些非基督徒挣钱没有什么区别。哈姆的建议是，来吧，你们和我们结亲，你们和我们来往，让你们失去圣约的标记和特点，你们和我们一模一样，这不是这个世界向我们招手吗？世界向我们呼唤我们，来吧，投入我们的这个怀抱里面，我们给你们温暖，给你们便利，给你们财富，给你们创业的机会。他们就说，来吧雅各，在此居住，做买卖，置产业。哇，多么具有吸引力。可是这会让上帝圣约的群体被瓦解，让上帝圣约子民的特质就此消失。十三节，雅各的儿子们因为事件玷污了他们的妹子底拿，就用诡诈的话回答事件和他的父亲哈姆，对他们说，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妹子给没受割礼的人为妻，因为那是我们的羞耻。啊，这件事话，这句话呀，说的没有错，这句话说的是非常的合理的，啊，非常的合理。你们没有受割礼，我也不能和你们这个结亲啊，不能和你们有往来。我有一件事可以应许，若你们所有的男丁都受割礼和我们一样，我们就把女儿给你们，也娶你们的女儿，我们便与你们同住，两下成为一样的人民。倘若你们不听从我们受割礼，我们就带着妹子走了。你看这个他的儿子们讲的话一点都没有错呀，就是从字面看一点错都没有，一点错都没有。应该是圣约的子民和圣约的子民结亲呀，你们不是圣约的子民，我们不能和你们结亲呀。你们如果想要娶我们的妹子，可以，必须要受割礼。割礼在哪里出现的？创世纪第十七章。割礼是圣约的记号，而割礼要表达的是人得救本乎恩，借着信。 受割礼是因信称义的记号，是因信称义的印证。啊，割礼是神圣的事物，是上帝所指定的。可是他们是利用神圣的事物来进行一场的谋杀和报复。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雅各可以身为一家之长，把因信称义的福音告诉给事件成的人，因为地上的万国都要因这个应许而蒙福吗？他们应该讲述这个因信称义的福音，可是他们口中没有，他们把恩典的记号变成了大屠杀的序曲。我们知道，从起初利未和西面就是要谋杀示剑和哈抹的，并他们的百姓。他们只不过用属灵的话来遮盖他们的罪恶，用底拿来做他们作恶的掩护。他们觉得自己是正当的，他们伸张正义，他们铲除邪恶，因为世界人把他妹妹当作妓女一样的对待。他们为了自己强暴和报仇的目的，把上帝立约神圣的记号给卖了。马太亨就解释说，世界人必须受割礼，但不是为了让人变得圣洁，而是让他们疼痛，更容易倒在别人的刀下。他们的借口很好听，但他们的动机却很恶毒。如后面的故事表明了，他们的目的只是要预备杀戮世间人。他们这样用真宗教来遮掩恶毒的时候，真宗教和圣礼所受的伤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他们没有解释割礼的意义，没有解释割礼背后的因信称义的福音，他们只是说你们要受割礼。而事件城的人认为割礼就是割礼吗？你们这个民族的记号，你们这个民族的可能一种标记，我们也来个标记无所谓啊，对不对？可以，没有问题。赤裸裸的用神圣宗教的事物来进行欺骗，进行谋杀。其实教会今天和雅各的儿子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快速的让人受洗加入教会，就会降低这个人对信仰的理解。因为信仰如果认真严肃的话，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我们会把圣餐开放给所有的人，不在乎他是否敬虔，是否委身于基督和他的教会。我们宁愿让所有的人都来领圣餐，甚至我们也会让孩子们都来教会受洗。我们也不管他的父母是否明白信仰，是否明白圣约的意义，我们就是在践踏、轻贱、出卖神圣的事物。如果这样下去，那教会的独特性和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区别，教会会慢慢的因此而消失的。我们可能认为信仰的严格认真，或者教会的纪律、圣餐的查验，只是教会里面少数基督徒应该具备的，而不是所有的基督徒最基本的记号。其实不是少数基督徒应该如此，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对信仰认真，教会对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应该降低信仰的告白的这种教导，也不应该降低受洗的这样的要求，更不能降低领受圣餐、敬餐生活的要求。如果降低的话，那教会就会失去它的真理，失去圣洁，失去教会的纯真。教会也会利用神圣的事物犯罪，这可是最大的罪。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到祭司面前寻求平安和认罪，祭司就马马虎的说平安了、啊、平安了、啊、 先知不是责备那些假的祭司和先知吗？耶稣基督也责备那些假的法利赛人和教师吗？而且在彼得后书也是大力的责备那些假先知和假教师吗？他们认为自己神的代表，他们用极低的事物、错误的事物来教导上帝的子民，轻轻忽的说平安了，得医治了，回去吧，你的罪解决了。这是把神圣的事物视为垃圾，视为石头，是很大的罪，很大的罪。在我们领圣餐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有没有给人发过圣餐的准许，也没有在领圣餐给他圣餐的杯。而在我的记忆当中，他参加了礼拜，我没有递给他圣餐杯，从此他再也没有来过教会。我们至少从教会对人敬虔的要求上是不能够降低标准的。如果一个传道人利用神或神圣的事物来犯罪的话，这可是大罪。那如果一个基督徒滥用教会的名声招摇撞骗的话，也同样是大罪。如果滥用祷告和圣礼来满足自己的私欲，同样也是罪。因为滥用神圣的事物满足自己的肚腹，好像在今天成了一种常态，成了一种常态。你也看到没有委身教会的传道人，他们四处寻求募捐，没有委身的基督徒，他们也四处招摇撞骗，说自己艰难困苦来谋取别人的同情。他们从这个群进入那个群，从那个 APP 进入那个 APP， 他们想尽办法满足自己的肚腹，这不是今天的常态吗？无非是利用神圣的事物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都是神所憎恶的事情。到了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儿子们所做的事是多么的令人作呕。我们感到雅各家里多么恐怖啊，他的儿子们真的是残忍之极，残忍之极，对事件城的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屠城、抢掠，这是他儿子们所做的事情。他们不是代表上帝伸张正义，他们偏离了上帝的旨意，他们不道德，没有人性，他们降低了割礼的意义，把割礼视为一个掩盖，他们报复的程度超越了事件所做的，他们的信义和誓言荡然无存，反而以最残酷的方式来面对，这叫以恶报恶，以暴制暴。而以暴制暴往往是报复升级的。我们说世界城的人道德水准很低呀，他们先强奸后结婚，但是后来你有没有看到他们所提供的建议和条件显得还很仁义吗？但是你发现雅各的儿子们的道德水准并不比迦南人的道德水准高，反而更低更恶劣。但是我们很难承认上帝的子民的道德水准比非基督徒高。当别人指出教会的罪，指出教会传道人或者某个信徒的罪，我们第一个反应是辩护和反驳，而不是承认。的确是好些基督徒不如非基督徒道德水准，这不是一个事实。不承认，反驳，各种借口，实际上是的。非基督徒所做的很多的事情让我们大跌眼镜，难道教会里面没有吗？有，同样有。 难道教会传道人没有和几个人同时发生性关系的事件吗？有。难道传道人没有挪用教会的钱财事件吗？有，同样有。难道教会的会众没有人拿铁丝从奉献箱里勾取奉献吗？啊，有，而且是明目张胆的勾取。就的孩子们也有拿有铁丝从奉献箱里勾奉献的事情，也有。难道教会里面没有人偷盗吗？有，顺着别人的手机和钱包，不是没有的，同样是有的。你不要活在一个教会里面认为大家都是好人，都是好人。有一天上帝会给你上一课，让你明白什么叫全人败坏，让你知道基督徒有的时候甚至他的道德标准低于非基督徒反而是一个事实。如果你翻开圣经的话，圣经不单是耶稣基督的见证，是救恩的历史，也是人类罪恶的历史，而且罪恶的历史都显明在上帝子民的身上，各样的罪都有，而且就是低于那些非基督徒。我们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接受这个事实，我们不愿意承认我们是败坏可怜堕落的，我们不承认自己是可怜的。当他的儿子们做了血腥和屠杀之后，雅各开始说话了，这个时间不再闭口不言了。他说，你们连累我，使我在这地的居民中，就是在迦南人和比利洗人中有了臭名，我的人丁既然稀少，他们必聚集来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都要灭绝。你看雅各真的是该张嘴是就张嘴。哇，女儿受了玷污，应该主持家里的这个方向，闭口不言，闭口不言，担心自己受咒诅，他张口，妈妈说了，儿子，我替你受咒诅，马上不说话了。你看31节之后，这个叙事忽然间停止了。他们说，他岂可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吗？哎，雅各又不说话了，没有进入他的言语。所以雅各这个人诡诈之极，诡诈。不担责任，虽然有了新的名字叫以色列，但是还是雅各的一面常能体现出来。30节，雅各说，连累我，我在这地啊有了臭名，我的人丁稀少，击杀我，我和全家的人。他用了五次我。他所担心的是什么呀？是自己的名声，担心是自己将来的命运。他根本没有因为他的儿子们滥用神圣的事物遭到这样的一个亵渎而感到忧伤，他也没有为他的不承担以及他儿子的罪恶而感到痛苦。他的儿子们利未和西面刀剑上沾满了血，他们心里没有一点点丝毫的懊悔，反而他们的语气当中在表达，我的报复还没有得到满足，他们待我的妹子如同妓女，还想加倍的再报复，已经把这个城里人奸乎屠城了，他们还是不满意。你看这个家里的人呢，都是刚硬的，看不见自己的罪啊，但是更大的事情将来会发生，上帝让他们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的族长，让雅各成为先祖之一。这是多么大的恩典啊，多么大的怜悯。雅各里面的这个恐惧是为了保护自己，他没有因为自己的罪，儿子的罪而感到忧伤痛苦，在神面前认罪恐慌都没有，他反而是因为自己怕遭到报复，他有了恐惧的心。 所以很多时候恐惧啊，恐惧不是在神面前恐惧战惊，而是在人面前恐惧战惊。越是恐惧的人越保护自己，对于经济也会恐慌啊，对于配偶以后没有出息也恐慌吗？恐慌的就会保护自己啊，我以后怎么生活，我以后怎么办，我又怎么面对将来啊？你还没有升职，你还没有创业，你还没有这个工作上升。人很多时候恐惧的那个目的是保护自己，而恐惧的表现就是来责备别人嘛。雅各不是恐惧吗？保护自己，责备自己的儿子，是你们把我陷在危险，陷在死亡中的。我们要说他的儿子们犯了如此大恶，神有没有刑罚他们呢？至少在这里你没有看到，但是在创世纪49章雅各所发出的预言当中对他们有了审判。雅各预言这样说，西缅和利未是弟兄，他们的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络，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分散在雅各各家中，散住在以色列地中。神的预言透过雅各讲出来，神也的确审判了西面和利未，把他们分散了。西面支派因为缺乏诚实被分为一个支派，归入了犹大的支派，而利未因为他的残忍也被分散。不过因为他们在金牛犊事件当中忠于上帝，他们的分散反而成为各个支派的祝福。而两个支派的分散，一个是咒诅，一个因为他们后来对上帝的忠贞，他们是别人蒙福，自己也蒙福。所以神绝对不会忽视犯罪的人，神对罪一定是有审判的。有的罪神要在永恒中审判，有的罪神要在历史中审判，神绝对不会转身不看犯罪的人所犯的罪，因为神绝对不会一个放过任何一个犯罪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如此犯罪经验，你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你那几年还很顺利，没有受任何的管教，而且良心也没有什么责备，也没有什么疾病啊、苦难啊、下岗啊、炒鱿鱼啊，什么都没有发生，但是几年后就爆发了。上帝一定会审判的，我们所犯的罪上帝绝对不会放过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圣洁的，他要追讨一切犯罪的人。或者 有人犯罪一生都没有受管教，但是在永恒里面难逃上帝对他罪恶的追究。在这一章我们看到雅各不是以色列，他没有被神统治，他是雅各的一面，他不承担他的失职，他也没有对神悔改，哪里向神统治以色列，而是那一个雅各。其实我们和雅各是一样的，有的时候信心会达到一个巅峰的时期，我们是可爱的上帝的儿女，但是接着会进到一个低谷，就是那个旧人对我们所影响的那一面，蒙恩的罪人按照过去的意愿思维方式准则去生活，我们总是在蒙恩的罪人和义人的身份当中不断的上来下去，不断的交替。我们怎么来看待雅各呀？雅各在这一章当中的确没有神统治的一面，而是自己的失职恐惧 不是因为向上帝悔改，而是保护自己。他没有主持家里的正义和方向，他没有用真理来引导这个家，反而让这个家陷入更大的罪。雅各的成圣生活反复无常，做正确的事情的时候很少，做错误事情的时候很多，而且反反复复。顺服上帝的时候很少，但是不顺服上帝的时候是极多的。我们和雅各也没有什么区别，我们顺服的多呢还是不顺服多呢？我们真诚多还是虚伪多？伪善多还是诚实多？好像我们的恶大过我们的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不正视自己的罪恶，我们认为在这一章当中我置身事外，我比这一章里面所有的人都敬虔，你认为自己胜过雅各，因为你给孩子吃，给孩子喝，给孩子找好的学校，你也努力挣钱，你也不断的去拼搏，给家里的孩子妻子打造幸福的生活。但是你关注过你家里妻子和孩子属灵的生活吗？或者你比雅各的儿子们更优秀，没有诡诈，没有欺骗，没有滥用神能事物，没有杀戮，没有像强盗一样的去抢夺别人的财物。但是耶稣不是告诉我们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因为动怒不是如同杀人吗？我们在工作中不是也欺骗吗？我们在人际的社交当中不是欺骗吗？我们在工作领域如鱼得水，是靠的正直，是靠的坦诚，靠的殷勤，还是靠的诡诈，靠的欺骗，靠油嘴滑舌呢？我们不是胜于事件吗？没有强奸过别人，事件的确可恶，他是一个强奸犯。耶稣告诉我们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了奸淫。我们多少次来幻想换一个配偶不是更好吗？我们看视频看电视看电影的时候，我们不是所想的那个配偶根本不是自己的配偶吗？所以不要认为这章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并不比雅各和他儿子们更优秀，他们有各样的罪恶，难道我们就胜于他们吗？我们和雅各是一样的败坏，这是一个坏消息，我们是不幸的。但是还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上帝还在雅各的生命中做工。虽然34章有那么大的血腥事件，有那么多的败坏，但是以色列的神没有撇弃骗人不承担责任的雅各，尽管他屡次的犯罪，神没有拒绝他或者置之而不理他。因为35章第一节神向他显现，要带着瘸腿的雅各让他认识自己的罪，回到伯特利有新的开始。第一节神说起来，雅各不知道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与周围的人可能要把他们给杀掉。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上帝，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神的恩典没有中断，因此在雅各身上你可以看到神的恩典太大了，过于人所能够理解的。当雅各在伯特利献祭的时候，他要想到弃死的意义，他要仰望十字架，罪的工价乃是死，所有犯罪的人终有一天是要受死的。当雅各献祭，当你仰望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时候，就知道犯罪是很严重的事，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所犯的罪付出严重的代价，就是向地狱的方向走去， 而且永远没有回头的机会。往地狱的巴士没有返程的，只有去的。我们就应该坐着巴士一头栽向地狱，这是罪的代价。可是当雅各仰望献祭的祭物，当我们仰望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知道耶稣为他子民一切的罪付上了代价。等待耶稣的先不是宝座，等待他的先不是冠冕，而是地狱般的痛苦，上帝的愤怒。我们所犯的罪正是上帝要把耶稣基督拆来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起因和目的。当耶稣基督忍受与父分离的时候，正意味着他在对付我们的罪。而上帝对付我们罪的方法，不是靠着锁链的捆绑，更不是靠着恐惧和刀剑对我们的威胁，而是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来对付我们的罪。因此雅各献祭的时候会仰望赎罪替死的意义。当你每一次犯罪，你应该仰望基督。你每一次犯罪都不是儿戏和小事，因为基督正是为你我的罪而受死，而神就通过基督一次的死解决我们所有的罪，要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他把我们的罪拿走，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身上。无论我们犯罪多么严重多么大，在基督那里都不是问题，因为基督总能赦免我们的罪。神也透过基督把我们一次一次的带到他的面前，就好比神要把这个犯罪的恐慌的雅各带到伯特利，让他献祭去面对上帝。因此你犯的所有的罪都是严重性的，你犯的每一样罪都足以置我们于死地。但是好消息是，上帝要常常借着话语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带到十字架的下面去仰望他，因为那里有代替性的牺牲，那里有解决罪恶的方法，那里可以看见天堂，那里可以不再与上帝分离，全是因为基督所做的一切。我们到这里，你们起立来祷告。